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亚洲项目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易明，新年的第二个星期发表署名文章说，中国在经济领域、气候变化以及国家治理等方面都没有体现领导力，更加不用说中国会有追随者。易明在自己的文章里面说，中国一直宣称自己在经济领域非常强大，这样中国在经济领域的领导力到底如何？他说中国在包括清洁能源和人工智能的现代技术上投入巨资，但是中国的巨大浪费以及假冒产品可谓是全球之冠。易明说，中国制定了连接全球的一带一路宏大计划，如果实现确实可以改变世界版图。虽然说应定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实际上是为解决一些重污染企业的产能过剩，是有些过分，但是中国强调双赢合作，使其他国家决定这些计划能否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个将会在一带一路的沿途造成巨大的浪费。去年年底，巴基斯坦、尼泊尔和缅甸相继证实取消中国公司的重大水电项目，这个对中国来说无疑是重创。易明说，设想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基础设施项目，并以此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确实体现了不少的领导力，但是事实上中国只是很多国家的贸易伙伴，但是在任何区域都并非最大的投资者。最先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内一月八号星期一亦撰文说，中国的经济实力确实为中国既带来硬实力又带来软实力，但是中国的软实力又变成锐实力的倾向。他举例说，中国因为挪威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而惩罚挪威，限制澳大利亚出版商进入中国，仅仅因为该出版商出了批评中国的书，而这两个事件中中国都运用自己的锐实力。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在应对季候变化的问题上，中国已经彰显领导力，但是外交关系协会的易明亦有不同的看法。易明说，在这个领域中国亦不应该被认为是领导者，至少目前还未是。易明说，中国目前还正在修建为数不少的排放二氧化碳的煤炭化工厂，一旦这些工厂完工，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现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10%，超过德国2015年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这个其中还未包括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协议计划对外输出的100多个火力发电厂。2018年根据独立环保机构德国观察以及气候行动网络，在采取何种行动来避免气候变化以及打算采取何种计划来避免气候变化方面，中国的排名仅仅是41。另外易明认为，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领导责任，更重要的是中国应该有能力联合其他国家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制定更为宏大的目标，或者负责是监督和汇报方面更加透明，但是中国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没有动作，在透明监督和汇报问题上甚至拖后腿。易明讲到体现领导力的另外一个标准是国家治理，他说在去年十月的中共十九大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暗示中国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榜样，至少可以在其他国家的发展问题上提供建议，但是他说随着中国脸部和声音识别软件的出台、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以及再次鼓励民众互相揭发的做法，中国在警察国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易明说，看看中国引进新的高压政治措施，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给香港公民，令人痛心。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社群会自愿接受中国的政治制度。另外，中国还霸凌那些被认为在政治上触犯他意愿的国家，挪威、南韩、菲律宾以及位于太平上的小国帕劳都感受中国的经济威力。易明说，要成为一个领导者，那就意味着你有追随者，但是他说即使是中国的后院，亦没有几个国家对中国的领导感到激动。他引述最近的皮尤调查说，在亚洲各国中几乎很少有人愿意跳上中国列车，在被问到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事务中做出正确选择有多少的信心时，菲律宾有12%的人回答很有信心，而日本的答案是零。在其他国家，从澳大利亚、北韩、印尼、印度和越南回答肯定只有3%至4%，在印度、日本、越南和菲律宾 对美国总统川普的信心超过习近平。译明在文章的最后说，美国总统川普确实导致了美国在全球地位的下滑，但是即使是这样，中国亦不是当然的继位者。他说中国到目前还未有展示出中国有能力亦有意愿将其他国家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必要时将自己狭隘的国家利益让位于更大的国际利益。他说中国有一日可能会填补这个真空，但是在中国这样做之前，等大家期待欧洲、加拿大或者是日本在美国缺席的时候负担起领导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